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在我35岁到40岁期间呢，我经常会问我自己一些问题了，比如说人生的意义是什么，那人到底为什么活着，那也会经常问我说50年以后我在哪里。当我问我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年龄阶段当中呢，我就意识到说人生的那个短暂呢，人生实在是太短了。因为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50年，那我现在40岁，50年以后可能就不再人世了。那我们活着到底是为什么？所以当我带着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我知道我回答不了我这些的问题。那么我带着这些问题呢，我就来到了教会，参加了恩友堂的一些教会活动。那么到现在呢，我参加了有5-6年的时间。那么经过这5-6年的时间呢，我才发现呢，我慢慢的就一一的回答了我上面的问题。我就明白了，神让我活在这个世界上呢，有他自己的安排和他的计划。那么他要活在世界上，是为了让我成为他所塑造的那个样式。那么我也明白呢，我今天活着呢，不是为我活着，而是为了荣耀神而活。那我今天活着是为神，那么我死呢，我也知道我死后只是身体的死亡，死后神给了我那永远生命的应许，那么这应许就成为我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盼望，让我因着这样的盼望呢，就轻看着世界上的一切苦难和不幸和苦楚。因此因着这样的盼望，我也学习着过一个有一个很喜乐的生命的生活。那因着这样的盼望呢，我就可以呢跟朋友、跟先生、跟孩子都会有一个很正确的观念去对待，那么就会有一个忍耐的心，也会有一颗爱心，有一颗从神而来的那种爱在我身上彰显出来的时候呢，我就不会再感觉到生活中的压力那么大，那么苦难，那么难过。那么从而呢，我也就有一种信，这个信就是因为我信神给我了永生的生命。那有爱，那这个爱呢也是从神来的那个慈爱哈，那么大的爱，那我有盼望的生命。那么这样的生命就使我每一天的日子都过得真的很快活，就像泡在蜜罐里一样。为此我非常的感谢我的神，我感谢我的主耶稣，因为救我，让我有这样一个有信有爱有盼望的生命，他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为我献上了他的鲜血，所以我真的是很感谢我的主耶稣，感谢神，赞美主。
您遇到过自己完全慌乱、不知所措的时候吗？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和您一起学习的主题是，不知道该从何做起的时候怎么办？曾经听到一位朋友说，已经有太多的事情必须完成了，接二连三等待处理的事情却越来越多，所以本来整个人已经笼罩在疲倦紧张之中了，现在还要挂虑能不能赶上进度，真叫我心里着急，不知道下面该做哪件事，又担心事情来不及全部做完。 我们当中很多人有这个共同的经验。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呢？很可能是自己。我们以为没有人知道您我处理事情的惯例，所以样样事情都自己来，以为别人没有办法做得像我们一样好，以为这些事情是您我个人的责任。真的是这样吗？事实上不是的。不管怎么样，我们心里的忙乱问题有解答吗？下面有几个可行的步骤，请您试试看。第一，给自己5到7分钟的时间，什么都不做，只坐在一张舒适的椅子上，闭起双眼，从两脚开始，往上直到耳朵，全身放松。要紧的是学会身体如何放松，什么都不要想。如果您做不到，可以试着想一朵花，或是熟睡当中的小猫小狗。第二，接下来的4-5分钟继续放松四肢，想想自己过去得到哪些恩典，为每一个恩典感谢上帝。第三，在这个平静的时候，想一件需要完成的事，但是这件事必须在20到40分钟之间可以完成的。第四，完全不去想其他事情，专心一意地把这件事做好。第五，做完之后，打从心里头微笑，恭喜自己有个好的开始。拿一张白纸，在纸上写下这件事，特别注明已经完成了。然后再想2件必须做的事，是今天剩下的时间可以做完的，把这2件事写在纸上。第六，伸展四肢，喝杯水，然后开始全心投入这2件事。第七，当完成这2件事情之后，在刚才记事的纸上特别注明已经完成，为这些进展高兴，并且把刚完成的事视为上帝给的祝福，祷告感谢上帝。之后再写下2件必须做的事情，全力以赴。如果待完成的事情是一些个决定，不需要亲自动手去做，照着这个步骤，您同样能够平静地一步一步地解决它们。听众朋友，我是好爷爷，这个方法我试过，很管用的，请您也试试看，我相信您一定能做得到的。
一个鞋盒除了装鞋子之外，还可以有什么用途呢？圣诞节前，有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充分运用了他们的鞋盒，在里面装了小玩具、牙膏、肥皂、橡皮、铅笔、糖果，跟一些很平常的生活用品。 这些鞋盒之后被送到很多世界贫穷的角落，在圣诞节的时候让许许多多的小孩感受到爱的温暖。十多年前，住在菲律宾的乔安娜就是接到鞋盒的一个小女孩。西元2000年，她在教会办的福音营里面收到了这盒礼物，内心有说不出的高兴。为她准备鞋盒的是一位住在美国爱达荷州的小男孩，盒子里有一张他的照片。7岁的他穿着牛仔装，手上拿着套马的缰绳，他也附上了自己的名字还有地址。乔安娜当时写了封信给这一位叫做特瑞尔·沃尔夫的金发男孩，但是对方却一直没有收到。时光匆匆飞逝，这件事情始终在乔安娜的心头打转。她希望能够向对方表达感谢，告诉他那盒礼物对她的意义。2010年，进入青春年华的乔安娜试着在脸书上寻找特瑞尔，她打进了他的英文名字，跳出来好几个同名同姓的。乔安娜记得照片的背景是山，她虽然没有去过美国，但是她知道爱达荷州有山，所以她选了住在那里的特瑞尔，发了一封短讯给他。短讯上的署名是一个来自菲律宾的普通女孩。地球另一端的特瑞尔收到这个短讯之后，马上就被吸引住，跟他取得联系。接下来这一年，他们在脸书上开展他们的友谊，发现双方有很多共同的兴趣。两个国家之间15个钟头的时差，没有办法阻挡他们交往的兴致。他们早晚都在脸书上聊天，而且越聊越投合，觉得需要见一次面。2013年，特瑞尔存够了买机票的钱，他飞去马尼拉跟乔安娜见面。乔安娜见到他的时候，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而且忍不住高兴的落泪。特瑞尔在那里待了短短的10天，他征得了乔安娜父亲的同意，可以跟他约会。特瑞尔每一分钟都想跟乔安娜在一起，他知道这就是他心目中的另一半。他们的感情接下来快速的发展，2014年，两个人决定在美国结婚。所有受邀的宾客都需要准备一个装满礼物的鞋盒，要送给远方贫苦的孩童。他们的认识是这个鞋盒牵的红线，他们要把这美好的祝福在他们的婚姻里持续下去。为特瑞尔和乔安娜牵线的机构叫做撒玛利亚国际救援。在圣经路加福音里面讲到，有一个犹太人被强盗打劫，受了重伤，躺在路边。熟悉旧约律法的祭司还有利未人从旁边经过，都装得没看到。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他路过，看到了躺在路边的犹太人，他不顾种族间的夙愿，动了恻隐之心，停下来照顾他，还出钱把这个犹太人送进旅店。耶稣在故事的最后对门徒说，你去照样行吧。撒玛利亚国际救援这个机构40多年来就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照顾世界各地在贫穷跟灾难中受苦的人，为他们提供食物还有医药。从1993年开始，每一年的岁末，他们也特别为孩子准备圣诞礼物。全世界有150多个国家，超过1亿个孩子已经收到像这样的鞋盒。这些孩子都活在物资匮乏的地方，连买简单的生活用品都算奢侈。这是他们一年中唯一会收到的礼物，而且往往需要长途跋涉才拿得到。沉浸在幸福中的特瑞尔说，他记得小时候在鞋盒里放玩具跟其他小东西的时候，他非常的兴奋， 因为他知道盒子会带给世界某个角落的一个小孩很多的喜悦。他说，我只是不知道有一天他会带回给我这么大的喜悦。圣经上告诉我们，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听众朋友，您想不想也准备一个鞋盒，让远方的孩子收到一份关爱呢？或是您可以把盒子送给您家附近在贫苦跟患难中的人。一个小小的善举，却能够送上无限的爱。我是何云。
传道书第十一章，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你要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云若满了雨，就必倾倒在地上；树若向南倒或向北倒，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风从何道来，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你尚且不得知道。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光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这日子必多，所要来的都是虚空。少年人啊，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
And as I stood before him face to face, I was gloriously made new. There was a great and awesome presence, and the light bright as the day. And as I bowed to kneel with angels, I heard the Spirit say,
presence of the Holy One. All rise.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看电影可以帮助我们体会更多人生的悲欢离合、七情六欲。一部好的电影可以改变我们的认知，开启我们生活的智慧。书，我喜欢读传记文学；电影，我更喜欢看由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题材。佐贺的超级阿嬷，这部电影是日本相声大师岛田洋七的回忆录，讲述他童年和外婆在乡下过穷苦日子所学到的人生哲理。他们吃的菜是河里漂流来的剩菜叶，穿的衣服是别人穿过的旧衣，玩具则是自己就地取材做的，所有需要花钱买的东西一律与他无关。虽然在极度缺乏的物质生活中长大，但却带给他无限的能量与难以忘怀的温暖回忆，因为他的童年被淳朴的善待与关爱所充满。比如老师谎称自己肚子不舒服，拿丰盛的菜肴和他换只有白饭拌梅子的便当；比如故意将豆腐戳破卖给他半价的小贩。外婆说，这就是让人察觉不到的真正爱心。岛田洋七的外婆早年丧偶，靠着每天清晨4点出门当清洁工，拉扯大7个孩子，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但她从来没有向生活低头，更没有因为贫穷而寄心于仇。在外婆看来，生活本来就是晴一阵雨一阵，天无绝人之路，哪怕明天的早饭还没有着落，到了晚上就该好好睡个觉，不去想愁烦的事情。中学的时候，岛田洋七想要学剑道，交不起学费；想要学跆拳道，买不起衣服。外婆就建议他练习跑步，他还真的因此成为了赛跑健将。我们当开朗的穷人不是很好吗？节俭是天才，吝啬才最差劲。贫穷并不丢人，不努力生活，不好好做人才丢人。这些都是外婆的至理名言。面对极度贫穷的自信观，从不对人说消极话的外婆，帮助岛田洋七学会坚强努力、积极向善、乐观豁达的生命态度。这也是外婆留给他受用一生的精神财富。影评人阿成评析这部电影的时候，谈到他自己的外婆和岛田洋七的外婆一样，也是早年丧夫，独自一个人拉拔6个孩子长大，同样勤劳、节俭、坚强，但是缺少乐天。他的外婆性格很是焦虑，甚至有些暴躁，而且传给儿女们的不是生活哲学，仅仅是生活实用学，只把精打细算、努力生存交给儿女，没有告诉他们要笑对生活，要节俭，但是不能吝啬，更没有教会他们爱与被爱。于是他的子女个个精明能干，常有争执，还会把精明的算盘打到老母亲的身上。他唯一的儿子还极度赶他出门，不孝之至。两相比较，可以看出乐观豁达的重要了。乐观与努力结合，可以着色现在，浇灌未来。我们无法避免苦难，但可以选择如何面对苦难。单单坚强努力是不够的，还要加上一颗感恩喜乐的心，才能活出生命的风采。所以圣经再三告诫我们说，
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腓立比书四章四节。您的生命缺少喜乐吗？您可知道靠主而得的喜乐是外在环境没有办法夺取的吗？并且从神而得的喜乐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帮助我们胜过任何环境。但愿您也愿意来认识耶稣基督，得着他所要赐给您永远的福乐。我是舒美，祝福您的人生旅途，喜乐常常相伴。
不久以前呢，我有一位在德州一家大公司工作的同学发现患了肝癌，两周之后他去世，只有40岁，留下几个月大的孩子和年轻的妻子。我们一起是在北京大学毕业的，后来呢他考取了李政道博士的留美研究生，师从非常著名的一个物理学家，从事超导物理的研究，曾经在超导的领域有过杰出的成就。他的英年早逝在我们同学当中引起极大的震动，也让我从中再一次看到人生命的短暂和脆弱。40岁的生命实在是太短，一切才刚刚开始就结束了，像昙花一现，转瞬即逝，留下了许多的遗憾和无奈。但还有比这更短的，20年、30年，甚至更短。可是就算是60岁、70岁、80岁又怎么样呢？像圣经上所说的，无非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我们有的时候以为可以把握自己的命运，做自己生命的主宰，却总是发现事与愿违，缺乏的是安全感和内心的宁静，有的呢是生命的彷徨和对明天道路的迷惘。每当我思想这一切的时候呢，我的心里边就会立刻生出无限的敬畏和感恩，因为几年以前神他自己真理的光照在我的心里，他儿子耶稣基督奇妙的救恩临到我，他的爱滋润我干渴的心田。我发现原来我有一位赐生命的主，有一位掌管明天的神，他自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他有赦罪的恩典和复活的大能。当我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他的时候，与生命的源头连接在一起，一切都变得非常的有意义。因为耶稣他要把生命的道路指示我，而且赐给我丰盛的生命。生命实在是不在乎长短，而在乎每一天都有主的同在。我信主以后不久，有一位姊妹问我，你信主以后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我当时的回答是，有极大的平安和喜乐，没有了对死亡的恐惧，因为我知道我死以后会到哪里去。信主跟随主照样会遭遇到许多的难处，身体的软弱，工作的压力，失业的阴影，还有家庭的重担，这些我多多少少都经历过。但是我们的主实在是信实的主，他永远以信实待我们。他已经把我们生命中一切的不完全和一切的罪和不义用他自己的血洗干净，他的完全代替了我们的不完全，他同我们一起走过人生的窄路。当我们来仰望他的时候，他自己亲自的会来背负我们的重担，他会亲自来安慰我们，扶持我们，也管教我们。有主的生命实在是美好，我们在世上活着的每一天都有神他自己的目的和心意，而且我们的主乐意赐给咱们每一个人有永远的生命。你是否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生命？你愿不愿意也来到生命的青草地和溪水边，来喝这生命河里的水呢？
听众朋友，孩子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是提供最佳教育的父母亲呢？还是最富有、最有钱的父母亲呢？高青女士认为，孩子们最需要的是最懂得提供爱心的父母。我们一起来听高青女士的看法。
做父母的都知道， 为孩子的将来，无论是升学还是结婚，有计划的储蓄钱。但很少有人知道要有计划的为孩子储蓄爱。试想一下，孩子考上了大学，如果我们恰恰在银行里头有足够的学费，就会胸有成竹，对孩子的未来充满了希望。我们若没有足够的钱，则会手忙脚乱，不知所措。但我们心中却知道，是因为自己没有有计划的为孩子存钱的结果。同样的道理，每个父母都应该有计划地不断地在孩子的内心深处储蓄爱，否则孩子缺乏爱的后果也会显现出来。我在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的学校做义工时，认识了一个小女孩，她很喜欢跟成年的女性交谈，恋恋不舍。我注意到她总是消极地看待自己，一出口就说自己什么都不好，又傻又笨，人长得也不漂亮，没有人会喜欢她，会爱她。您知道吗？这就是她心里没有积攒父母爱的结果。她多么想与自己的母亲交谈啊！她说出来的贬低自己的话，其实全是出自于父母之口。小孩子都相信父母，全盘的接受父母，也许是无意中对自己的评价。深深的被爱的孩子才能够乐观的去生活，对未来充满了信心。怎样才能为孩子储蓄爱呢？我们要用孩子能感受到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对他们的爱，要花时间全心全意地陪他们做他们喜欢的事情，在孩子遇到挫折和犯错时，更要张开我们的双臂，以同情、包容和慈爱的心态和他们一起承担挫折和犯错所带来的痛苦，并给予帮助和指教，而不是以家长的威风，用刻薄的语言、谩骂和讽刺来发泄自己对孩子的愤怒。孩子做了好事，要拥抱、亲吻和赞美他们，使他们的五官都同时地感受到你的爱。你每次这样做时，就像给存在孩子内心深处的爱增加了利息一样。我们要为孩子储蓄什么样的爱呢？在圣经中已经为我们准备了。在圣经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四到第八节指出，爱是恒久的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神的爱是那么的无私，那么的纯洁，那么的伟大。能给予这种爱的人是真正蒙福的人，因为他们会发现没有爱所征服不了的东西。爱不是一切事情的答案，可是爱能够创造一种温馨的气氛，在那种气氛里会给成功的孩子带来更上一层楼的促进，会给失败的孩子带来重新振作的希望。有一次，我的女儿在学校被别人推倒在地，把裤子磨破了两个洞，她很伤心，因为她最喜欢的裤子破了。我说，不要哭，不要哭，妈妈再买一条新的给你。女儿却继续地哭，说，我不要新的裤子，这条裤子可以配许多我很喜欢的上衣，我最喜欢这条裤子。我把女儿抱在怀里，和她一起伤心。我突然想起几天前看过的一本手工书，我可以用类似的技巧把女儿的裤子做艺术性的修补。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女儿，她那伤心的小脸上终于出现了一丝的微笑。女儿说，你可以今天晚上就帮我吗？今天晚上 我不由自主地重复着，同时在我的脑海中也在重新的调整。我虽然当天晚上已经有计划，但是为女儿储蓄爱的时机是更为可贵的。我决定放弃自己的计划，就对女儿说，今天晚上我虽然已经有计划了，但是我认为帮助你是更重要的。于是我就连夜找到了能搭配女儿上衣的布料，剪了六个新心，补在了两个洞洞上。等我补好之后，已经是深夜12点多了。我不仅没有感到疲劳，反而在内心深处有一种由衷的快乐。第二天早上叫醒女儿，把裤子拿给她，她把我和裤子一起抱在了怀里，并不住地说，妈妈，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妈，你是神赐给我的祝福。女儿的反应使我更确信我为她储蓄了爱。在教养孩子的过程中，我发现孩子储蓄的爱越多，教养的效果就越好。如果我们平时不断地为孩子储蓄爱，他们的心灵深处就充满了爱。当他们犯错误被父母调教时，会仍然认为父母是爱他们的。这样的信心会帮助孩子接受父母的管教。当你用神的爱充满了孩子的心灵时，孩子在生活中所反映出来的爱的行为和语言就自然地多起来。有一次，我和7岁的儿子、9岁的女儿一起玩扑克牌，他们会有意识地出好牌让我赢。我告诉儿女们，我喜欢和他们在一起玩，我不在乎是否输赢。可是女儿和儿子对我说，妈妈，我们都很爱你，我们愿意你赢。在银行里存进去的钱会一时有用光的时候，而你储蓄在孩子内心深处的神的爱却可以使孩子一生受益。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耶稣曾经说过一些容易误会的词句，其中的一句就是马太福音第21章和马可福音第11章所记载的，耶稣咒诅一棵无花果树。圣经的记载是这样的：早晨，耶稣回到城里的时候，耶稣就饿了。他看见路边有一棵无花果树，他走过来，在树上他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那么耶稣就对这棵树说，从今以后你永远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他的门徒看见了，感到很稀奇，说，耶稣啊，无花果树怎么立刻就枯干了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首先我们要明白，这棵树在路边，所以它不是任何人的果树，所以耶稣并没有夺取任何人的财产。耶稣趁着机会教导他的门徒他们需要明白的事情。在这个经文里，耶稣给他的门徒2-3个教训。譬如第一，信心的重要。耶稣让无花果树立刻枯干，是一个神迹。耶稣借着这个机会，让他的门徒知道，行奇迹的权柄在他们的手中。之后，耶稣给他们行神迹的权柄和能力。 第二，虽然我认为耶稣所说的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它必成就，那么这句话呢，我认为它是夸张词。耶稣要他的门徒明白，借着神的权柄和能力，他们能做远超过他们目前所知道的。是的，之后神借着使徒让死人复活，瘸腿的走路，又疾病的得医治，他也做更重要的事情，譬如使徒传讲神的话，他的真理，他的教训，让坏人改过自新，让浪子回头，让骗子懊悔，让奸夫回家，让罪人悔改得永生。第三，耶稣让他的门徒思考审判的肯定性。当时的犹太人很骄傲，虽然罗马帝国差派占领军常驻以色列，但是一般的犹太人把他们看为肮脏的敌人。耶稣提醒他的门徒，末日将到，连犹太人都要接受神的审判。在神的面前，犹太人有责任当作神的双手以及神的口，传讲他的真理，表现他的爱，让世人包括罗马军人认识他，相信他，顺服他。但是犹太人并没有做到这点。耶稣用一棵在路边野生的无花果树作为一个例子，说明那些不结果子的犹太人要接受审判。今天我们也要让耶稣的这棵无花果树提醒我们，末日将到，我们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请注意圣经的记载说，因为我们众人必在耶稣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句话在格林多后书第五章。那么我们都要受审判，但愿我们多有信心，多结果子，多懊悔我们的坏行为，多为审判日做准备。谢谢你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传道书第十二章，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看守房屋的发战，有力的屈身，推磨的稀少就止息，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街门关闭，推磨的响声微小，雀鸟一叫人就起来，唱歌的女子也都衰微，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杏树开花，蚱蜢成为重担，人所愿的也都废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丧的在街上往来，银链折断，金冠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再者，传道者应有智慧，人将知识教训众人，又默想，又考察，又陈说许多真言， 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会中之师的言语又像钉稳的钉子，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
世界末日之前的征兆，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每次谈到世界末日，就想到每年鸟类交配生了小鸟的季节一到，我整理院子，只要不经意接近树丛中的鸟窝，雄鸟就飞出来引我的注意力离开鸟巢，为了要保护小鸟。是的，保护孩子，教导孩子，是父母的天职。这个世代提醒孩子世界末日的事实，教导他们怎么做好面临末日的准备，是每个父母的职责。因为神告诉人类，末日一到，许多人能够因为做好了准备而上天堂。神是人类的天父，所以神写圣经，特别在最后一卷书《启示录》记录了世界末日来临之前的征兆，许多的灾难。如果神把末日前的灾难写在圣经里，做父母亲的也应当把圣经的记录教导给孩子，让孩子们做好准备。下面就为您介绍这些灾难。第一个征兆的灾难记录在圣经启示录第八章第七节，地球三分之一的树和青草被烧。这个现象在21世纪头20年，我们看到人类滥伐森林问题严重，气温增高，山火不断，导致大量的树木被烧。第二个灾难，许多山倒在海里，造成海洋生物的大量死亡。这个现象由于海水增温，导致南北极冰原板块的断裂尤其明显。第三个灾难，工厂烟囱林立，导致了淡水被污染，使得许多的人生病，甚至病死。这个现象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大国为了经济要好，就抓制造业，导致工厂的烟囱林立。生活品质要好，汽车代步的趋势不可挡。工厂废水，烟囱废气，汽车的尾气，使得许多河流地下水污染，因此导致许多人病死。第四个灾难，启示录第八章12节说，日照的光度、月照的光度下降了三分之一。这个现象由于工业化、烟囱废气，再加上汽车的尾气， 导致雾霾现象日趋严重。我们最近这几年，世界许多国家大城都发生了雾霾的现象。第五个灾害，启示录16章第三节记载到，海洋污染的问题日益严重，造成海生物大量死亡。现在全球海洋可以看到的海水表面的垃圾，所有的面积加在一起，大约有整个法国的面积那么大。想想看，有那么多的塑料和各式各样的废物积在海面当中，以至于海洋生物大量的死亡。第六个灾害，地表温度增高，夏日的气温日益增高，不少人在炎热的夏天无法控制情绪，抱怨咒诅。这个灾害被记录在圣经启示录16章的第八、第九节当中。第七个灾害是疫情，圣经启示录16章第二节、第十节、第十一节都提到了不同疫情的发生，导致许多人生病死亡，而也有人生病却不至于死，但是十分的痛苦。最后一个灾害是地表气温增高，降雨量减低，使得地表部分的河流干涸。圣经启示录16章12到16节特别提到伯拉河干涸的现象，也就是幼发拉底河的干涸现象。当这个现象出现，圣经说会导致许多国家的军队聚集预备征战，这是世界末日来临前的最后一个征兆。听众朋友，父母亲需要知道，圣经启示录大约是公元前90年写的，2000年前的人并没有经历过上述的灾害，甚至100年前的人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自然灾害。可是21世纪至今，人类对上述的每一个问题都不陌生，因为他们都在持续的发生，而且力度越来越严重。因此，现在就是教导孩子的时候，现在是父母亲需要认识神的时候。这些灾害都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告诉人类的。耶稣不但告诉人类世界末日前的征兆，耶稣也告诉人类如何做好准备。那么父母亲应该怎么样教导孩子们做准备呢？简单的说，耶稣怎么生活，我们也要怎么生活。耶稣如何的爱人，我们也要如何的爱人。耶稣的生活和待人处事都集中被记录在圣经的新约里。如果我们一天读一章，一年就可以读完。所以听众朋友，我们一起带着孩子，全家人一起读，一边读一边照着做，父母亲先做，做好榜样，示范给孩子看，然后鼓励孩子们跟着父母亲一起做，照着耶稣爱我们的方式来彼此相爱。如果您没有圣经，我愿意送一本给您，欢迎您来电邮索取圣经。电邮的地址是 smzg@smzg.org。 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世界末日快要来临，我们应当跟孩子们怎么样一起做好准备。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